那么十一节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这一句话当然不只是这句话，整个主导文我们都太熟悉了。太熟悉的东西就有一个危险，那危险就是说你根本不熟悉，每天就像小和尚念经一样，也不会去想它是什么，也不会去应用它，也不会去体会它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这意义恐怕最好的说明就是玛拿，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你都记得玛拿是每天赐下的。玛拿的赐下，还有我们日用的饮食赐，今日赐给我们，跟咱们华人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性都不一样。我们的特点是什么？没有安全感。我们不希望日用的饮食今日赐下，我们希望什么？我的银行和冰箱里堆了100年的饮食，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，我们怕，我们怕钱不够用啊，我们怕。那中国人的不安全感还比那个其他人更强一点，不但是我要吃得好穿得好，而且我要到我死的时候都吃得好穿得好，而且我要我的儿子吃得好穿得好。现在因为人活得长了，所以连我孙子的学费我都要预备好。各位，我不觉得我们预备、计划、打算是一件坏事，这是一件好事情，感谢主。但是我们真是求主帮助，你要把你的信心放在这看不见的主身上，这就困难极了。我觉得跟中国人讲有信心真是很困难，也许每个民族都难，但我感觉好像我知道拉丁民族和那个南太平洋那些土人呢，好像比较容易接受。他们这种照我所知道就是，一发薪水那天就没有人来上班了。啊，就去吃喝了，然后到半夜的时候，钱花光又来工作了。这可能我们从中国儒家伦理来看，可能是懒，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好。但是我自己觉得，全世界都是堕落的，不管哪一个民族，个人都是堕落的。每一个堕落的民族性或所表现出来的，可以是优点，也可以是缺点。这些南洋土著的这种放心的观点，我觉得让他们很容易去信靠上帝。你烦什么嘛？那我们中国人这种，大概过去几千年太多忧患，使我们没有办法有信心，让我们很积极勤劳。像韦伯，像一些社会学家讲的，就发展出这种刻苦的资本主义，让我们能够那种创造经济奇迹。然后一个放牛的孩子可以读到什么美国的大学教授、博士，哈，这种奇迹很多。但是我也觉得会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安息非常困难。总是紧张，总是担心害怕。那我们求这句祷告文，让我们提醒我们两件事。第一个，这个你吃的东西是上帝供应的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认识上帝的信实，不仅是吃的东西，我儿女吃的东西，我们以后的生活，我们的每件事是都在上帝的手里。我们好像这个乳养的婴孩在母亲的怀里，我们是在一个全能的大牧人之下，我们在宇宙的君王的手中，我们是放心的。这种思想不会叫我们放纵，不会叫我们随便，反而叫我们更积极勤快。因为神要我们积极勤快，但是我们积极勤快有根有据，我们信靠他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？我们在求他把知道他把一切的东西供应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又知道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没有。神有的时候像以赛亚书，是第三章讲吧，神把我们所依赖的粮食和水断绝了，叫我们去依靠上帝。有的时候神就把我们一些所依靠的东西拿掉。叫我们知道，我们是靠着上帝，不是靠那些东西。把你的工作拿掉，叫你知道，你没有工作，你可以活下去。把你的儿女拿掉，把你的父母拿掉，像神叫亚伯拉罕离开父母，神叫亚伯拉罕献上以撒。你觉得神残忍？不是神残忍，是神有爱。神叫我们单单依靠他，我们的生命、气息、动作在于他。你有这样的信心，你很平安。你没有这样的信心，我跟你说，就算你有钱到王永庆，你也是不安的。 没有人会安的。你不在上帝的手里，你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这个世界残忍的不得了，你不安。你有信心又没有信心，这是我们常常有的。我们当中大概每个人都是这样的。我们又信了上帝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所以呢，我们又积攒一点财宝，又依靠主，又凡事交托给主，又不能凡事交托给主，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拿那个拾取玛拿一样，神要他们每天勤快的去依靠他。那么，我知道像中国人和以色列人都一定第一天去拾取的时候捡一大堆，因为谁知道明天还有没有。今天趁着不趁着多捡一点，到什么时候还会有？有很多就臭了烂了。神要求我们不是一个恐惧的人。各位，你自己想想你的儿女，你希望你儿女是完全没有安全感的，每天早上起来就哭，就难过，就害怕，怕没有东西吃，还是你希望他很放心？你希望你儿女有忧患意识还是没有忧患意识？我觉得不要有比较好。不要怕，有老爸老妈照顾，我希望你很快乐嘛。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天父不希望我们忧愁，要将重担卸给主。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忧患意识太强了，没有办法有信心。可以有成就，但是不能有信心；可以有成就，但是不能享受那成就。就算有成就，也随时怕别人来抢，这实在是一个很悲哀的事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丑陋，我们求神供应我们，我们不配得到，我们求神供应我们，我们也相信他会供应我们。一方面相信让我们安心，一方面我们承认不配，让我们有个谦卑的态度。一方面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人真的是不但吃不得饱饭，而且也没有办法存那么多东西。当我们存的东西够多的时候，往往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在生命记讲，我们吃得饱足，有金银财宝以后，就容易忘记上帝。你自己想想看，我们什么时候比较有信心？常常是颠沛流离的时候，学校没考取啊，什么什么这些。911的时候，美国人到那个教会祷告的特多，怕。事实上，怕和不怕，看起来环境好和不好的时候，你都要知道依靠上帝，求你每天赐给我们，今日赐给我们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那么这个祷告文跟路加福音讲到的主导文呢，有点类似，都叫有一些强调因信称义人有点害怕，因为好像神赦免我们的条件是我们赦免别人。马太福音18章看起来也是这样。那么那个仆人不肯饶恕那个欠了他50两银子的人，主人就不饶恕他。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。各位，请你真记得，圣经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。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就是完全凭着他的恩典。神赦免我们是他的作为，不是看我们可怜兮兮，不是看我们积了一点功德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他才赦免我们，就是他的旨意，乐意饶恕，借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。但是的确，当神赦免我们以后，神希望我们得到这个恩典，我们就也能活出神的样式。所以马太福音18章，你看的完全的是那个主人先免了他1000万。如果那个主人没有免他1000万，他不能饶恕人家的50两，那么这个情有可原，因为他欠那么多，他有一毛就要一毛。当我们经历神的爱以后，我们就要活出良善的行为，不是因为活出良善的行为换到了上帝的爱，但是我们得到白白得到上帝的爱，我们就要良善行为，包括对人要宽厚。这个说都容易啊，这个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形啊，就是各位记得那个范蠡啊，就是这个勾践啊，这个越王勾践的故事里面，帮助他那个范蠡啊。范蠡呢，就听说他后来离开了嘛，就是这个人不能跟他共富贵，离开了，就化名做陶朱公啊，就成为一个巨富。后来他的儿子，有一个儿子，犯了在某一个地方犯了死罪，他就叫小儿子去办，他说。你去带钱去哈，给某个人，然后把哥哥赎回来。这个范蠡的大儿子就很生气， 因为向来所有的事都给大儿子办的。那么大儿子很生气，说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不找我办，他说你办你一定办不成，那就把他搞火了，我一定要去办。好，就让他去办。去办了以后呢，他就范蠡的办法就是拿一大笔钱给那个国家的一个元老，然后请他疏通一下。那么哥哥就拿了一大笔钱给那个元老，就是然后那个元老就跟国王讲了，说希望能够这个施行仁政啊，不要杀这么多。哎，国王一听，好啊，好，就不杀了。他那大儿子呢，一看这个德高重望重的老臣，只去跟国王讲了两句话，就拿了那么多钱，哇，这太容易拿了。于是又去跟他讲了，一呜呜讲了半天，意思就是说那些钱拿回来一点吧。那个老先生就说，哎呀，我本来也不要这个钱了，现在通通拿回去啊。他哥哥就很高兴把钱拿了。老先生就去跟国王讲说，你现在愿意施行仁政很好，不过呢，享受这个仁政的第一个人呢是范蠡的儿子，这个人太有钱了，人家都会以为说你拿了他的钱才放了他。国王说，哦，那就把他杀掉了，其他都放了，杀了。那后来回来，他果然没有办成。范蠡说，我跟你讲，你办不成的。为什么？他这个儿子很好，但这个儿子是跟他一起创业的，吃过苦很好，但吃过苦就会怎么样，就比较知道钱赚的不容易。那个老妖啊，从来就是发达之下长大的，从来不知道钱是什么。我们这些年轻人大概也都是这样，真的100块掉地上不会捡，会闪到腰的，所以不捡的。我们这种老头子1块钱掉到地上都会捡起来，打起放手电筒要把它找到。我说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，在那种比较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，比较不会计较。各位，这些都有好都有坏。我们现在在讲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好每一个坏的地方，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个态度，这个态度就是我们不是在一个可怜兮兮的生活中长大的。你说我是可能你是，我是被虐待长大的，我是经过一番厮杀长大，都可能。你有各种不同的个性，各种不同背景是真的。但是我希望你记得一件事，你信靠上帝，你就不要再那么苛刻，你在一个慈爱上帝的手中。我知道你可以举一万件事，说我信了以后他还是很苛刻，我知道你可以举很多事，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环境上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的。他把他的儿子白白舍了给我们，所有的问题就没有了。你要有问题，各位，你信就寸步维艰，一步都走不下去，那就是最苦的人。信耶稣不能信得彻底，保罗说比世上的人更可怜。你信就要信彻底，你不彻底的信不如不要信。那么我们如果信，我们就知道神为我们预备吃预备喝，我们不担忧。我们绝对勤快工作，但我们没有那种忧愁紧张。我们会免人的债，因为我们天天知道神对我们多宽大。我们不会那种刻薄小气，当然本性我们可能是这样，后天的训练可能也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。但是你还是需要被圣灵来感动，让我们能够宽大。不是说纵容恶人，但是我们总是没有那种自义的态度，我们总是愿意让人有这个活路可以走。我再说，我们不是纵容恶人。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神免我们的债，可不是要我们他免我们的债就叫我们一天到晚继续挥霍，那样受的刑罚更大。我们免人的债，也不是叫他一天到晚挥霍的。这一点请注意，爱里面跟爱跟真理是不冲突的。13节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试探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哈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那英文讲的更直接，英文是按照原文来翻译的，不要把我们领到试探里，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， 不要把我们领到试探里面。那这是一个谦卑人的祷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，我们很软弱，我们很难有信心啊，我们常常会脆弱。所以主，求你让我不要经历，不要把我带到试探里，我受不了这些引诱，我也受不了这些压力。 但是我们同样知道，即使是主导文，也要从整本圣经来了解。我们的主是会把我们带到死荫幽谷，有的时候到溪水边岸、青草地，有的时候把我们带到这海阔天空的地方，有的时候叫我们举步维艰。就跟以色列在旷野走的时候一样，神用他最大的智慧和聪明，让我们有的时候像约瑟一样，像大卫一样，碰到各样的事。神有他的智慧，我们感谢主。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和罪恶，我们就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就不要把我们带到试探里。当然他怎么带我们都感谢他，真的把我们带到艰难里面，我们也知道那个艰难困苦给我们的时候对我们有益处。这个试探试炼在原文是一个字，所以雅各书说神不试探人哈，那个意思是指神不恶意来试人啊，不是像有些老师故意要整人啊，神是我们是要我们更好，魔鬼是我们要我们堕落，这两件事可以是同样一件事。那么我们对神也是，如果我们出自信心，我们可以试他，像基甸试他，希望我更能够有信心，像马拉基书奉献也是一个试，以此试试我，要的为的是更信靠他，但是不要存着恶心在那里怀疑上帝，或者故意把自己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啊，来叫上帝好像很为难那样子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，我们也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在这罪恶的世界实在太多的凶恶，我们需要做这样祷告，但是是凭着信心祷告的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，国度那个 kingdom 国权是你的，国度权柄可以是一样的意思，他用他的权柄统管他的国度，他用他的权柄统管国度，因为统管的是这样的好，大家就把荣耀归给他，荣耀就是称赞，荣耀就是美，他把国家治理的这么好这么美，民不这个道不拾遗啊，那么没有一个人有怨言，都非常喜悦，我们在他的权柄之下享受他给我们的祝福，从他而来的美好的国度，从他来的权柄，从他来的荣耀是他的，所以我们归给他。我们祷告的这个主导文的一开始就讲到说是以神为中心，结束也是以神为中心，但是结束和开始和中间我们都经历到神的恩典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。好，我非常稀奇的就是当这个祷告结束了以后，耶稣对这些听的人说，十四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好像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要是亲密的，要是美好的，你的祷告神是垂听的，你心里是愿意饶恕人的。好像这是我们在生活中最大的一个困难。你记得耶稣也讲过，你到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想到跟弟兄怀怨，先跟他和解了，你不要来教会，你先跟他和解了再来。当然如果我们照字面来讲的话，每个礼拜天教会一个人都没有了，牧师也不能来了，因为我们都跟人家有怨了啊，所以这不是太照字面来了解。但是我们的确希望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如果我们在神的爱里，我们不应该跟弟兄姐妹有仇恨有嫌隙。我知道有，各位不要闭起眼睛想，我随时今天因为看到你们都是陌生的，不讲什么，平常在信友堂一看，有些人是我喜欢看到，有些人是我不喜欢看到的，但是每一个属神的你将在天上都要看到，而且躲都躲不掉的。那为什么不在现在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彼此饶恕？我再讲，饶恕并不是纵容罪恶，神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，给我们机会，总是让我们良善，而当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个机会，是会有更大的惩罚。那么神也不是要我们做烂好人，我们饶恕人的时候也不是不分是非对错正义的，我们饶恕人乃是就是不以自己是上帝自居，不自义，给人机会他实在是应该受处罚，我们也是处罚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个自义的那个态度。因为天父先饶恕了我们，因为天父先赐恩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现在活出这样的恩典是应该的。 如果他给我们的恩典就像那个葡萄就像无花果树一样始终不结果子，终于会被砍下来。各位不要一直在那里对于属灵的事，对信靠主的事，在那里犹豫不决，反复再三。我们需要就是踏定这个道路哈。